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萌。
大家好，我是小薇。
今天我们要继续苦战马太马可路加主耶稣行各样神迹的前期的记载，其中事情的先后顺序到底如何，有什么线索可以给我们追寻，对吧？上次我们讲了一些，现在到的地方呢应该是马可福音一章四十节。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记载在加百农会堂，主耶稣赶出污鬼，医治西门岳母。清早天未亮，耶稣起来到旷野去祷告，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之后那第一章四十节，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这个案例显然和马太福音所说的登山宝训之后耶稣下了山那个来找他的大麻风患者是同一个人，是同一件事情。从这里再往后看，第二章另起一个头，就是医治那个朋友把他抬来把瓦拆通啊的那个摊子。这两件事情虽然不是在一起，可是前后顺序还是很清楚的。因为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一节说什么，过了些日子，对吧？所以这个长大麻风的捷径与那个摊子啊，瓦拆通了，四个朋友带他来，这两件事情呢虽然不是紧紧的连在一起，可是哪个在前哪个在后是很清楚的。那看看路加福音怎么讲呢？
五章十七，他是紧接着麻风病人后面，跟马可福音是一样的。
对，
他这个治好瘫痪病人唯一的问题就是还是在马太福音。
是啊，五章十二节其实就是接在刚才四章四十四节下的结论，于是耶稣在各会堂里面传道。不过中间路加加了一段，就是彼得被呼召，再一次被呼召，叫你得人如得鱼，就是在这个地方。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
他这个到底是讲了一次呼召一次还是呼召两次？
他呼召好几次了，这是肯定的。因为这是他在格尼撒勒湖边教训人，他叫彼得把船撑到湖中心，然后所发生的事情，不是在加利利的海边行走。虽然这个路加福音没有在记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的事情。那当路加记载到五章十二节这个大麻风还有这个摊子来找主的时候呢，他是这么开头，他说有一回耶稣在一个城里，有人满身长了大麻风，看见他就伏伏在地。那也就是说有相当的可能性呢，你也可以把登山宝训插在这个地方，如果照着马太福音讲的话，对吧？
也就是说我们选择马太福音的顺序，我们先把马太福音的顺序打断，先遵从这个路加福音的顺序，
路加福音马可福音的顺序。对，我是觉得真的是马可大概是在马太以后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路加两个福音都读过，他会再选一个顺序是有他原因的，不见得我们一定要以马太为准或者以路加为准来做这件事情。因为马太他的确他在写这些事情的时候都是可能被断开的，这很像什么，很像史诗记。史诗记的作者当然我们不晓得是不是撒摩尔，但是他也是这么写的啊。史诗记哪一件事情在前哪一件事情在后我们虽然不知道，可是你要把所有确定那一串一串的史诗连起来的话，你大概可以分成五批，有五个大砖块，每一个砖块里面可能有好几个史诗。谁死了以后谁做，谁死了以后谁做，做了多少年，那个是很稳的。这整块砖再搬来搬去就比较妥当了。我们一样，我们可以从这些福音书里面找到这些砖块，被强力胶粘在一起的砖块， 凡是他明确讲时间顺序的，我们就可以摆。但是包括登山宝训，他光说耶稣看见这许多人跟着他，又是从各地都跟着他，表示耶稣已经走过好多地方了。因此你不见得需要以他为准，而可以把他无论插在什么地方都行。那当然你每一次这样做呢，你可能会每一次有不一样的结论，哎，像我们做节目一样，对吧？咱们今天这么做做呢又不一样，下次再做做呢又不一样。这并不是表示圣经彼此不合，而是我们所知道的东西有限，而且很可能这一些小事情所发生的顺序当时在门徒中间就有争论，有人说是这样，有人说是那样。
我在想他们回忆的时候是不是真的记不住了，因为
对
大摆弄那么多事。
你光看你跟你太太谈恋爱哪一件事情什么时候，对吧？像我们家有个米饭锅，嗨，我就说那是我单身的时候有的。我太太说不是，那是她单身的时候有的。嗨，你看看这，因为你不太会弄得这么清楚哪一件事情什么顺序在前什么顺序在后。但是彼得对于自己他岳母被治以及那件事情前前后后他可能记得相当清楚，所以他才会做这些的补充。尤其马太他在记的时候他并没有说哪一件事在前哪一件事情在后，他光是这样写下来，除非他写的像耶稣下了山许多人跟着他，那就注意了。但是耶稣进了加百农可能是一个开头，耶稣到了彼得家里可能又是另外一个开头，许多人围着他又可能是另外一个开头。
我看到了最后，如果马可和路加的顺序确实是对的，那问题就是马太为什么去刻意的打断事件的前后次序。
马太是一面写一面讲评，他可能认为这样能够更给我们有一个明白的看见彼此的比较。所有的学生记老师的事情是一样的，他不见得是按照时间的顺序说，因为后面一个教训他讲说我想起前面老师说过什么或者前面老师做过什么，他就可以把两个事情摆在一起，让读的人更明白这里面的意义。因为的确马太所记的每一个案例是不太一样的，那他摆在一起给你看见耶稣做工，他先给你听耶稣讲道，让你看见耶稣做工，然后再看什么耶稣启示他自己或者耶稣怎么带门徒，他是一块一块的，他是从这方面去记他的一块一块，大致和时间呢没有太多的出入啊，混淆就可以了。
马太有自己的这个砖块或者是蛋糕的这么一个制造的方法，
报税也就很多报的方法，对不对？你可以把这个收入摆在这块，也可以把这个收入摆在那块啊，看怎么样能够省税。马太是个税吏，这种事情难不倒他。
好，
当然这个一段一段接着最紧的最出名的地方就是约翰福音刚开头的嘛。
一开始有几件事情联系的非常紧，次日再次日，以至于我们很多事情都想不明白。
这个我们在读的时候印象中很容易混淆啊，所以不妨花点时间去把它弄清楚。有一句很重要的话能够帮助我们一下子抓到要点，就是他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然后到了再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看见耶稣行走。所以这表示当这个那一天他在讲说这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这个事已经耶稣已经回来了。因为这件事情不是在讲耶稣受洗，他虽然说如今我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但是这不是讲现在我在用水给他施洗，要不然就不对劲了。这件事情要是错了，那错的可大了。然后他就说约翰又做见证说这应该是同一件事情，我曾看见圣灵，他不是现在在给耶稣施洗的时候讲这些话，而是耶稣已经又回来了，约翰看见耶稣来到那里就说看到这是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因为他自己也说本来我不知道他是哪一，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神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这是讲到耶稣从水里面出来以后，那耶稣从水里面出来去到旷野再回来的时候，那个时间段里面有法利赛人差人来问施洗约翰到底是谁，那这件事情的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对吧？我有没有把你讲混了，还是我把自己都讲混了？
有点晕。
因为这个所谓的次日，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的次日是哪一天的次日？
他这样写的话，感觉就好像是在这个约旦河畔伯大尼做完见证的次日。
对，那这个见证不是施洗，在做这个见证的时候，耶稣已经受了洗，已经到旷野去了。
哦，
对不对？
嗯。
所以耶稣受魔鬼的试探，得胜结束的时候呢，施洗约翰正在受这些法利赛人的试探，这些法利赛人来问他，他所说的次日是施洗约翰在为耶稣做见证的次日，不是指着耶稣受洗，而是指着法利赛差人来质问施洗约翰说你到底是谁，所以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这段事情是耶稣受试探之后，然后这段事情还是发生在这个伯大尼周围的地点上。
对，是洗约翰还在那儿呢，但是耶稣受洗的地方是不是伯大尼？有没有讲？
不是，是在约旦河了。约旦河
就是了，没说了。
如果耶稣一直是在这个伯大尼这一块的话，至少约翰福音这一块，他到了第三日，他怎么一下子又赶到加拿去了？脚程有点快。
我看看，嘿，你们这些神学生真的是念书念多，就是会专好问难啊。不过这也对啊，因为这几天呢，的确是用强力胶粘的好好的一大块砖，起头砖啊，值得回头花功夫研究研究。你会这样提出来，是因为约翰福音一章啊，我看看啊，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然后再次日两个门徒站在那里跟了耶稣，又次日呢遇见腓力，然后腓力找到拿单耶，第三日到了迦拿、啊、所以你说这样加起来有点啊，耶稣脚程有点太快是吧。伯大尼到迦拿有多远？
迦拿比拿撒勒还有、
哦、一章。你看啊，这个施洗约翰讲完话又过了一天，再次日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看见耶稣行走，那这时候耶稣是往哪儿走呢？
嗯，不知道呀。
对啊，所以耶稣可能继续走，那走了又到了四十三节，他说再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所以你看，耶稣回到施洗约翰这个地方，施洗约翰回答法利赛人，第二天耶稣来，然后约翰讲了一段话，但是没人跟耶稣。再次日呢，两个门徒跟着耶稣，那这时候耶稣已经开始走了，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表示他不是在伯大尼住了。走了一阵子、嗯、又过了一天，耶稣要继续往加利利去，那从这一天以后才叫做第三日，也就是说从他离开施洗约翰过了一天两天还有第三天，第三天有娶亲的宴席，但是不是说耶稣第三天已经走到了，你可以说耶稣还在继续往加利利走。那娶亲一般不是早上六点钟啊，因为我想他们不像我们这个算时间，我们在台湾最生气就是这种事情。
是吗？
他这个新娘出嫁哈，迷信的要去问说几点钟出嫁最好，那出嫁的时候还要放鞭炮，那这些法师都是这样，为了表示他这个神通啊，他最喜欢跟你讲什么早上五点啊，清晨六点啊，四点啊，听到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敲锣打鼓要嫁女儿。但是耶稣这个迦拿的婚宴，他不见得是这个早上的，他可以一直走到他婚宴的时候，也就是说他有两天半的时间在路上来，这脚程还可以吗？
也就是腓力和拿单业待的地方，他已经离这个犹大地很远了。
腓力就是算是留学生吗？
我们已经差不多快走题了。
不过这个的确是有这么一段时间了。
我以为腓力拿单业他应该看到无花果，他可能还是在就是犹大地那个地方。
你看安德烈也是博塞大人，这博塞大人呢现在都跑到别地方去念书了，对吧？让你念神学院也是跑到别地方去嘛。腓力是博塞大人和安德烈同城，表示这个安德烈呢也不是在博塞大，他们都在这个地方，是耶稣从伯大尼往迦拿要去，往加利利要去的路上。你说他从伯大尼那里开始走到迦拿一共要有 多少里路，这个是关键问题了。
三天的时间其实差不多，因为那个耶稣小时候他耶路撒冷，他父母走到三天还没走到拿撒勒好像，所以还有点赶。这个婚宴一定是在晚上，
然后门徒跟从主一定是在早上。
就是，
要是门徒那时候没跟的话呢，耶稣就走了。那天耶稣为什么要走呢？因为有娶亲的宴席嘛。
赶得上吗？
如果他是次日一早就呼召了两个门徒，然后就一直往那儿走，走了一半呢遇见腓力，所以他们一定是不是经过伯赛大？
那不可能，那个绕太远了。
而是伯赛大的腓力呢是在路上给他们遇见的，
说明这个留学生留得不太远，刚好在这个路上。
哎，那时候已经算是很远的了，谁像你这每个星期回家都不容易的。好，那你就得算算了，这耶稣带领门徒的第一个功课，门徒一天要跟耶稣走多少里路，你算得出来吗？
至少50公里吧。
50公里，
对，我们上次好像算了一下，大概直线距离到拿撒勒也要有150公里不到的距离，然后他这边可能还会绕一下。
嗯，好好，这就是我们现在找出来的亮光了，对不对？跟从耶稣要走得快，要走得早，娶太太就是晚上。这个悬案我们解决了，对吧？耶稣走得多快，这个悬案解决了。但其实这是个麻烦办法，还有更简单的办法啊！就是你查经的时候，人家一定要给你算这个距离的话，我们是可以这样交代的过去的。但是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待会儿再说。我们现在呢，至少可以把从耶稣受洗一直到迦拿的婚宴呢，算个差不多。
嗯，
40天的开头，耶稣受洗，这个你可以算是耶稣公开的指示，他被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耶稣往旷野去受试探，那这个法利赛人从耶路撒冷差人来问施洗约翰，那这个地点在哪里呢？在伯大尼，是吧？
嗯，
那耶稣本来是不是在这里受洗的难讲了，反正耶稣回到这个地方，施洗约翰看见他讲了一些话，是晚上是早晨我们不知道，第二天可能是清早，施洗约翰看见耶稣行走，就对两个门徒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就跟了耶稣，说要看在哪里住。哎呦，那天晚上耶稣其实真的还没地方给他们住，
不住了，直接赶路。
又是亮光，他们以为可以有一个住的地方，跟着耶稣安顿安顿。现在换师傅了嘛，这样在这边呢，美国最喜欢换指导教授，跟了半年，跟了一年，看看哎，这行不景气，这指导教授做的东西呢，不像我在国内看他做的时候这么光彩了，就赶快换。换了呢，换一个指导教授，先要找个办公室啊，是不是？看你一个月给我多少钱？没想到耶稣继续走，走了一天，到了晚上，所以他们就光说与耶稣同住，没说耶稣住在哪里。早上起来又走，走的时候遇见谁啊？遇见腓力、拿但业，走到晚上。第三天，哎呀，门徒才知道说到迦拿去。那门徒走了三天啊，终于怎么样啊，
有一个稍微可以歇歇的地方，能吃饭，
终于可以吃一顿好的。
是吃个好的。
那个以后，耶稣与他的母亲、兄弟、门徒都下到加百农去。从这个迦拿往加百农有多远啊？我们上次讲了没有？
不是太远，都在加百农。
对，就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
为什么不是拿撒勒呢？
亲戚家，亲戚家。吃喜酒嘛，一定是遇见亲戚呢，就跟着其他亲戚下去加百农住住。然后从那里呢，就是耶稣第一次的逾越节，到这个耶路撒冷去。那中间隔了多久我们就不知道了。所以这下就串了一块，是不是？
嗯，
从耶稣受洗一直到迦拿婚宴，一共几天？
43天是吧？
至少43天，然后再到加百农去，可能44天，对吧？
对，这样看耶稣这个方向其实不对啊。他马上逾越节近了，他应该先去拿撒勒，然后直接去这个大，不要下到加百农去。
这就是门徒的毛病，我们总认为主是这样，其实主是那样的。记不记得这个重要了？我们前面在讲这个路加福音，耶稣在拿撒勒的会堂念那个以赛亚书，不是对那些不信的人说吗？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这下他不是先到加百农去了吗？他没有直接到拿撒勒啊。所以显然他在加百农行了一些神迹，但是圣经大概没记。节目时间差不多，我们还剩下几分钟，要把刚才讲的另外一个啊，小北讲的撇步 解释耶稣从伯大尼到加拿的这个距离时间问题的更简单的方法，蒙哥就很快的交代一下。因为像这类的事情啊，尤其那块地还在，这两千年来已经不知道有多少人在那翻来覆去的研究。当然最近那个地方打仗打得厉害啊，但是从前常常听见有人就是跑到中东去，把耶稣所有走过的地方都走一遍。因此像这一类的问题呢，不等我们问了，老早就有很多的资料跟答案在那个地方了。就诀窍在哪里呢？就是约翰福音一章二十八节，当他提到伯大尼的时候，特别说了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
嗯，
我们熟悉的伯大尼是在耶路撒冷旁边，就像你刚才讲的，距离只有六里。这个不是那个伯大尼，这个叫做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底下还加了一句说有古卷做伯大巴拉。这伯大巴拉是什么意思？这个就要去问那些有学问的人了。有很多的资料都说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基甸在士师记七章打发人走遍以法莲山地，说你们下来攻击米甸人，争先把守约旦河的渡口，直到伯巴拉。于是以法莲的众人聚集把守约旦河的渡口，直到伯巴拉。这伯巴拉和约翰福音所讲的伯大巴拉是一样的。那这真是个地名吗？据说还不是个地名。所谓伯巴拉或者伯大巴拉呢，就是约旦河水浅的地方，大家都从那儿过，是那样的渡口，不是说我们想的有个渡船的那种渡口，就不用船人就可以从那儿过的。所以基甸叫以法莲人去把守，不让米甸人逃走，因为他们一定从那个地方跑。也就是说呢，这个所谓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十之八九不是耶路撒冷那个伯大尼。耶路撒冷那个伯大尼根本不靠约旦河，他怎么会提出这个字儿？然后又特别加上约旦河外，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我们算了半天呢其实是白算。听众朋友跟我们听了半天呢更是白听，浪费大家时间。只是因为我们刚才一面讲了一面有太多的亮光啊，就舍不得去掉。而且那要真有什么神学生来硬跟你争说这是伯大尼，你算给我看的话，我这三天赶一点的还是走得到的。那至于这个伯大巴拉到底在约旦河的哪里，大家都说不知道，不一定。只是怎么样呢？因为他在第三日走到了加拿，第三日的前一天才说他要往加利利去，所以大家最保险的办法还不是像我们这样算三天，是算距加拿一天路程的约旦河渡口。所以你看看小卫，他不是说从这里到那里耶稣脚程有多快，而是用耶稣的脚程来决定，哎，这个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伯大巴拉大致在什么地方。好了，那我们今天就暂时讲到这个地方，那我们下次的节目就不看这个约旦河边，要看这四福音到底是河边不河边了。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孤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湖，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 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诗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